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雅秋已经很久没有在西雅图做节目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回到台湾。刚好碰到疫情呢，所以就在台湾滞留了一段时间，终于回到了西雅图来。那么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从台湾邀请到的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那么我不知道在介绍他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放一下他的音乐，还是呢先跟他聊一下再放音乐？那我们先还是聊一下吧。我们先请霍世杰霍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做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谢谢西雅图电台。我是霍世杰，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但是呢我在1979年的时候就到香港发展，参加了香港中乐团之后呢，在当然是历经了很多不同的演出，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出来独立成立工作室，然后我参加了很多的跨界的演出，因为音乐呢，我觉得是应该是音乐无国界，所以呢，我就跟很多不同的乐种一起合作，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跨界发展。
那么，当您说到这个独立音乐人的时候，我就想您的很有意思的跨界发展，我们就先听一下您的音乐，您觉得怎么样？
好啊，这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由环球唱片帮我发行的一张CD， 这个就是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所以呢，我就制作了这张唱片。而当初在制作的时候呢，因为选曲元素呢，我也想了很久。到最后我是觉得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就是将爵士音乐的元素呢融入二胡里面，这个是比较新颖的，当时是比较新颖的一个 idea， 所以呢就是我就很冒险的做了这个，但是呢之后的结果还不错，入选了台湾的新闻局的流行金曲奖第22届，我入围了最佳好像是演奏专辑吧，我也忘了。然后也得到了，也得到了那个广东电视台，好像他们是整个全国的一个叫什么华语发烧大碟的时尚大碟。
发烧大碟，嗯哼嗯。
对对对，我好像是拿了最佳演奏专辑吧，好像是，我也搞不清楚这名称，大概要，因为呢，我对这些奖项说一句老实话。我只是觉得他是对我的一个，我很在意，但是我觉得他只是给我一个鼓励，所以我就没有很记得那些名字，但是对于他们认可我和肯定我，我心里面是非常感激的。我再查一查吧。
好的，我们可以先听这首音乐，如果您查到的话，等我们音乐放完了您再告诉我们咯。
好的。
果然是非常特别。
我找到了，
结果是怎么样？
好像是这个就是那个假象，因为在家里录音就有这个好处。这个是那个由中国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和中国广东电台城市之声，还有一些专业网站，他们所主办一个每年一个十大唱片的一个就是评选，然后我是最佳器乐演奏专辑奖，那一年得主好像还有那个李云迪的《红》，他的钢琴，然后好像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主任于红梅的一个电影的一个管弦乐的一个作品，于红梅的。然后这张唱片呢，在发行的时候就已经得到环球唱片颁发的金唱片奖，然后还有这个是挺重的，不太拿得动。等
那
一
么
下，
您在得了这么多的奖之后，第22
这个
届流
是，
行音乐金曲奖，哇哦，
对的，这个是我们台湾新闻局的
新
金
闻
曲
局
奖，
的相关
但是
重。
因为我就是比较那个，我只是入围而已，没有拿到。还有一个金鹰奖的讲座，因为我收起来了，到现在还没有给它弄出来，就是第二届的，也是台湾新闻局的一个金鹰奖。然后怎么说呢？这些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我觉得。
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当然是在音乐方面受到很多的，不管是赞赏啊，或者是得奖啦、啊，或者是吸引了很多的听众观众，都是非常让您安慰的事情，对吧？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
其实呢，作为一个音乐人呢，说一句老实话，不管是怎么样的，当你在台上的时候，有人给你掌声，我觉得不管是多少个掌声，我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呢，你也知道，平时大家就是做一些很无聊的工作，就是在家里面呢，就只能对着乐器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出去的时候才有其他的团员跟你一起合作。所以呢，当你在忍受这些寂寞，而且很枯燥、很空虚的一些时间里面，你要克服它。当你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掌声多少，底下观众是10000几千，或者是说10几20个，我觉得都是最大的鼓励。
那么您刚刚说到练习，我就想请问您，在您学习的过程当中，您一天需要练多少时间？那么在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音乐人以后，您又用多少时间练琴呢？每天都练吗？
我觉得那是小时候练的比较多，因为
就是
小时
学
候那
习
个
的
时
过程，
候，对，那个小时候的学习过程的时候，因为你也知道嘛，就是所有的乐器学习，就是你当然会碰到很多瓶颈，然后呢，在那个中间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一一去克服它。我记得我那时候每次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我都说：“哎呀，只要我再会了什么技巧，或者我再会了哪一首曲子，我就不拉了。”那是小的时候，然后呢，当你闯过了那一关以后呢，你又有更高的那一个山峰，你想要再闯过去，所以就叫一关一关的一直过。那个时候其实呢，就是除了上课的时间，基本上都在 练
练
习。
习。
对，然后后来进了音乐学院，然后后来到了乐团工作。我刚开始到乐团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整个的亚洲地区，除了大陆是第一个成立的一个职业乐团，那
中
当
乐
初
团。
进去的是对香港奏乐团，所以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呢，上班的时间并没有很紧，有的时候只有早上排练，而且一个礼拜可能未必要排6天或5天这样。那剩下的时间你回到家里面就是拼命的练，因为当初的团员呢都是五湖四海的来，那每一个人呢都是顶
身
尖
怀
的一
绝技是
些
吧？
技术，对。所以在那里呢，你真的是瞠目结舌。你在那里看了就哇，这样。我记得我当初就是看黄源老师他的跳弓，他在那里我拉呼啦舞曲全部有跳弓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会了跳弓，我以后就不拉了。然后结果到最后自己会了以后，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曲目要去冲破，反而是到最后独立了以后呢，因为你必须有很多的一些东西你要负担，就譬如说 成立工作室，你有很多东西繁琐的一些事情，譬如说你去主办音乐会，你去制作唱片，你去要联络很多人，然后要做很多很多这些行政工作的时候，反而会少。但是呢，因为我跟很多不同的 artist 一起合作，我最记得就是跟就前几年吧，好像是2018年，在香港演艺学院的那个小厅里面，虽然是小厅，观众不多，但是制作单位非常的
重
用
视，
心，
嗯哼。
把所有就是他唱过，还有一些在香港很经典的一个曲子，全部颠覆。用不同的乐曲风格，破格的把它用另外一个形式呈现。我最记得呢，就是他有一首曲子，我是要用swing 的一个节奏，而且非常的快，大概有160级吧，还是 swing 的。然后呢，而且全部短暂的时间里面，全部要背谱上台。
哇！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工作室，因为下课的时候可能都已经9点了。然后你就一直练，一直练。我记得最高纪录是练到晚上2点半，在自己的 studio，就是铜锣湾，我的工作室在那里。然后半夜的时候再坐计程车回家。但是呢，你并不觉得累，你觉得好开心哦，因为就是说你拿到一个新的作品，然后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完成。当然是说后来演出的时候，大家也是印象蛮深刻的。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鼓励。
是的，刚刚听到您说这么多，其实有两三个地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当然，这个1分钟160，这个速一
好，
百六十啊，这个速度就
而
是
且是，
要背
而
谱
且
的
是
话，就
swing，
音符是非常多的，要背很多很多的音符的。
而且它是用爵士元素，然后它，你知道 swing 里面通常都有3个音嘛，所以你想想看，你再乘上去的话，然后短暂的时间，通通要把它背出来。
那么另一点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说您每次都是看到一个什么，等于是一个高峰，一个新的技巧，您就想我把它学会了，我就停了，我就不再拉了。那这种态度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说这么难，我就不拉了吧。那么您是攻克了一个，然后呢还会有就会有这种愿望，或者是这种碰到新的事情要去先把它克服了。然后再停，到了客服以后又停不下来了。
对，因为我是怪咖，我是
确
水
实
瓶
是。
座的，我是水瓶座的猴子，所以就变得是说动很会动，然后完了以后又很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看到人家很不容易的东西的时候，我都想学。其实这种性格也不好啊，就是说易学难精。
易
所
学
以
难
当你
精
学
是
会，
很多学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您在您的这个本行这方面已经是很精了。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对于很多东西，我就是很喜欢涉猎。然后涉猎完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就是很难坐在那里就继续的，好像譬如说，好像我最近又在玩其他的东西。因为我最近又迷上了，就是说后期制作。当然是说，我们之前呢，就是进录音室，有录音师帮我们录好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就可以一甩手，拍一个屁股就走路，然后他就会帮你弄得好好的，然后就是一个唱片就出来了。但是问题是说呢，这整个的里面制作，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一个 engineer，他未必能够可以做
对
到
对，
一
艺
个
术方
你
面，
想要的东西，
对。
对。那所以最近因为大家都宅录嘛，都宅在家里头，所以就变成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宅着，你总得要找点事情做吧。我今天很奇怪，我今天因为要出来开这个meeting 呢，所以就变成说还要化妆，我连化妆我都不太会，
有很多
所以
人
就说大家。
因为用 Zoom 用了很久都不化妆了，Zoom 可以帮您化妆。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传授一点。
你帮我化妆是吗？
Zoom 这个 App 可以帮人化妆的。
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做一些就是在录的工作，然后放上 YouTube，在给大家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互相解闷。然后呢，就有学生还有朋友就跟我反馈一些意见，他就告诉我说：“哎，你最好是现场拉好不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问题是一件事情，我在家里面，然后你想想看，这个头发已经1年半没有剪了，然后 加上一些化妆，然后也不太会了。就他们就告诉我说，有很多 apps 你根本就不需要，你用这个 app 就全帮你弄好了。所以我也知道，这些都是一些就是因为你生在这个时代，你必须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就所以这些东西必须要涉猎。而且呢，我最近才发现一件事情，有一种那个叫 Webtoon 好像是有很多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录音还会觉得啊哪个音不满足，或哪个音觉得有缺陷，但是现在
还
用
可以
Webtoon 那
调
些
的，
根本是可以帮你把你练不练琴都没关系了，它根本
对，
就
所
帮你
有的
吞
是都
到
是完美的，
perfect，
对。
对，它把你吞到 perfect，完全是零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只要用 Webtoon 的那种东西呢，我听得出来，
对，
因为它吞
太
出
完
来，
美了。
对，它吞出来全部都是440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我是感觉一件事情，尤其是说为什么要。有二胡这样东西，二胡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就很接近人声。好像譬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互相之间我们在讲话嘛，对不对？我们讲话哪里我说我一定要吞到什么样的音，哪个音是准？譬如说你说的一句话和我说的一句话，我们
对，就
的
会
抑
有一
扬
点，
顿挫就完全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说你全部用 Webtoon 的话，你出来
就
的东西都是接
失去特色了。
近的，对。尤其是在二胡上面，二胡，哎，不好意思，有一些讯息，我是不是该关掉啊？不好意思，会有
我
些。
们现在先进一下广告，看看您那边的这个，这个怎么说？这网
是不
络是
是
不
要
是？
把一些的，
对，
因为
我们
网络
先。
我也不能关，
对，我们先
关。
停一下，我们来进一段广
好。
告，我们再接着录。
伊兰尼度假村 Elanay Resort 将于7月8日举办招聘活动，为 Elanay 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Ela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7月8日星期四中午至下午6点，加入我们的木子厅，请访问 ilanresort.com 了解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亚秋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霍世杰老师，他是一位二胡演奏家。那么刚才在第一段节目里头呢，他也让我们听了他的一段跟西洋的爵士乐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说，他已经做了一个独立的音乐人，而不只是在乐团里面做一个首席的。我听说您是首席中胡，而不是二胡，是吗？霍老师。
其实当初来讲呢，因为他本来是说是弦乐组的这个，那时候本来是当副组长，然后结果后来因为中乐团是比较领先整个亚洲的一个职业乐团嘛，所以它里面的很多制度不断在改，然后到最后就有的时候甚至于说连之前黄安元是团长，然后到最后都要求他要变成乐团首席，所以他名称一直在改。但是我觉得说这些名称并不重要了。重要就是说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有没有完成工作？因为中胡这个乐器呢，当初我二胡也是合格考，也是合格的首席，因为我到现在那个合格那封信我还在，所以就变成对，因为那个考试他必须要给你答复的嘛。但是因为我当初一进去的时候就坐那个位置，所以呢，就是可能我们当初为了要去北京演出的时候呢。在整个的编制上面的问题，一个工作上面的分配，所以后来我就服从上级的一些安排。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进音乐学院，第一样乐器一定是二胡，然后再有板，你再可以分修板胡啊、京胡啊，或者是中胡这样东西呢，其实是比较迟发展的，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拉它。不过呢，我当初在这个工作上面，我后来很多东西我才反思，我都是在那个工作岗位上练出来的。因为譬如说， 中胡比较大，它的控制比较难，然后你在乐团里面的时候你必须要达到一致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的困难度就会比较增加了。而且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的时候，你想想看，几十年下来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新作品，都是我们当初中乐团的。然后他很多作曲家他完全是西洋理论的，所以他不知道你这个乐器的性能到底是怎样，他完全是按照作曲理论然后写出来。所以在很多困难度上面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去克服，克服不了你就没有资格去做这份工作。所以我们那时候，
那具体的来说是怎么样的困难？比方说速度比较不容易那么快，或者是这个重量，或者是什么方面的困难呢？具体
因为他的因为一个乐器哈、你手上一个将士你要去打仗的时候，你手上必须要武器。你这个武器呢，当初来讲呢，就已经是并不是一个那么完善的，因为大家都集中去发展二胡嘛。所以呢，你呢拿到一把好的中胡的时候，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容易。那当然是我比较幸运了，我有很多老师，然后我也认识很多制琴师啊，或者是说有名的大师，他们就会给我最好的乐器。但是当你要统帅整个组的时候呢，在整个组都是你的工作了。所以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我在当时呢，我就因为它比较大嘛，然后反应比较迟钝，但是你又在相同的速度，你没有办法临阵逃脱。所以就变得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武器修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在很多不同的零件上面就不断的去测试。最重要的就是码子。就是我们那个蛇皮中间不是有个小小木头，那个叫码子。然后在那个上面的维修，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形状，你要不同的去试。而且呢并不是说千篇一律，你这个码子好了所有的乐器都好。并不是这样子。很可能这个乐器是要枫木码。那个乐器是要用紫檀吧，或者是它的直径多少，是要圆的还是要扁的，这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还有它码子中间开的洞，它的洞是要偏左偏右偏上偏下，这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因为譬如说我们当初下班的时候就看总监吧，有的总监可以三点就下班，有的总监要到四点半下班，但是呢乐团是到六点或者六点半才有工作人员来关门，通常我都是最后一个走的。然后如果说有独奏任务的话，可能就要到走廊外面去继续留着练习。都有试过就是说整个场馆在十点钟他要关门的时候才走，这些都是经常会碰到的。那些是那个当时的时候你觉得是说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可是你事后的再看，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是因为你是中胡嘛，所以就变得是说它的筒子比较大，所以你在功力的控制、指力的控制上面呢，你都要比其他乐器呢更多的去研究。而当你把这些细节掌握了以后，你在演奏其他乐器的时候就变得轻而易举了。而且呢很好笑了，就是说音量会加大很多，
因为你的力道比较大是吧。
其实拉中胡不需要很大的力道，你
越
用力，
说您再去拉别的乐器的时候，
对，因为你能够，你会找到它里面一个共振上面一个就是松弛的震动的时候出来的那个声音，所以你在演奏其他乐器的时候，比如说板胡啊，或者是说二胡啊、高胡这些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掌握。所以我是觉得一件事情，有很多人是觉得说啊，我不想拉中胡，但是因为中胡声部现在里面的是越来越重要，就好像一个管弦乐团里面也是，他如果说这个管弦乐团好不好的话，你要看他的中音声部好不好。他中音声部好，因为做了一些就是后期制作的时候，你会知道，当混音的时候，你如果说没有中音，这个时候你整个的就好像一个人，全是虚胖，就是站不起来，
不够结实，
所以。对，所以不够精神嘛，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中音声部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很喜欢那个温暖的感觉，
是
就是说给你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演奏了那么多年的时候，我觉得呢其实中胡是一个非常好的乐器，只是我应该再做多一点工作把它发展好一点。就大家还是只能怪自己没尽责吧。
那么我也听说您现在在学做琴，所以您做的是二胡不是中胡是吧？
其实呢这个二胡呢是所有乐器的基础，都是从这个基础上面去发展的。 那我因为呢我很喜欢就 刚我不是说嘛，工作上面必须要维修这样乐器，因为这乐器不是说你拿到手上就是一个 perfect 马上就可以使用的，中间有很多配件你都要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因为二胡呢跟小提琴最大的不同就是高音音量递减，当然是说这是所有二胡制琴师大家都在研发的一个区段，就是说怎么样去创造它高音的音量要不递减，而且要维持的它的跟第一把位的音色的统一。所以我对这些我就是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刚好呢我当初回来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老师，作琴的老师，他也就是说很不藏私的去教了很多这些制琴的徒弟，他刚好在我们家附近开，那我就想说哎呀赶快去学。所以就是从刚开始吧，一片木板，然后六片木板把它拼合成一个琴筒，然后再怎么样的去让蛇皮可以要泡水，而且要刨那个皮，然后都要弄，然后再琴杆怎么做，琴头琴枕。但是因为刚好我们要上交的时候就疫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个上交的那一个阶段，大家只是把那个蛇皮套好了，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放在那里，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老实说没关系，就是说疫情之后呢再给它泡一次水的时候然后再上交。
那么您刚刚讲到了琴，所以我就想看一看 这照片里面有这个琴还有这个蛇皮啊，这六片板子啊，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能够在我们 YouTube 上面看这个节目的人就可以看到这琴长的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熟悉中乐的乐器。那么刚刚讲到您很多这个很有趣的演奏啊，您看就是这些照片看起来就是您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过。那我还知道您也跟一些很有名的流行音乐的歌手啊，甚至是电影明星啊等等的合作，那么怎么会有这些机会呢？我想可能我们的听众也会对这些比较感兴趣一点。好，老师您现在好像没有声音，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能不能够认出这个是谁。那霍老师如果您能够说话的话，您就跟我们说这是您什么时候跟刘德华的合影。那么霍老师是有很多的机会跟这些很有名的影星啊，流行音乐的歌者啊。那么霍老师您现在听得见我声音吗？
我听得见啊。
那么您没有回答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您跟多少的流行音乐的歌手合作啊，或者是您
那太多了，因为刚刚那个是刘德华吧。刘德华因为我之前在93年因为他92年有一首曲子就是香港叫一起走过的日子，那华语这边呢就叫做来生缘，所以就那首曲子就大家就结缘了。然后就他那时候也很好玩，他就说他要拉二胡，然后当初呢是有一些争论，因为只剩下3个月他就要开音乐会了，然后开演唱会，然后他说3个月就要拉会。我说不可能啊，当然因为那时候我在专业乐团里面做嘛，我又不是专职教师，所以就变得是说我觉得说不可能。但是如果说现在的话你叫我3个月我就可以马上让你会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就是说因为他并不是说要拉到完全怎么样好听，就是说他那个拉出来那一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是他第一句的那个影子他就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他实在是非常厉害，因为呢就算是这样你得知道他很忙啊，他的时间每一天24小时他恨不得变成48小时来用，所以就变成说他练习的时间都是要偷中间的空档去练。然后真的是3个月之后他真的拉到了第一句，然后3个月之后的2个月呢他要在红磡体育馆要开演唱会，应该是2个月吧，2个月还是3个月，所以他总共没有练到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在 1993年红磡体育馆他的演唱会，他到，因为我那时候我也跟他开过玩笑，他每次拉到一半就断，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到最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再拉不到一整首曲的话，你明天就不要来了。然后他就开玩笑，说他是主角，你叫他明天不要来了。然后完了以后他也很认真，然后一直在那里一直练，所以他真的是到最后他一整首曲是他自己拉完的，就在红磡体育馆一万几千人坐在那里听他把一个曲子都从头到尾拉完。所以这就当初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他就是结了一段缘吧。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让我非常佩服，所以呢我在之后呢，无论你在人生高低起伏的时候，因为他当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观众从高处不小心滑下来，因为那红磡体育馆的楼梯很陡，所以呢他的一段经历呢就教会了我，就是说你在人生任何一个起伏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坚毅的去克服它，因为没有人是顺境嘛。所以你说他在台上到最后他真的一首曲子拉完，你说他到底拉多久，他其实没有拉多久，但是这完全是要靠你，事在人为，看你要不要做，看你有没有这个拼劲，看你有没有这个刻苦耐劳的一个本能。所以我在他的身上我学到很多。
是，从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刘德华的这个过人之处，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也跟您刚刚说的您自己碰到这些什么技巧啊什么要去克服的这个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对，其实说一句老实话吧，一个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你自己上天赋予你的能力完全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发挥。我就说句老实话，我就是比较不服输，然后呢在任何的一个情况底下，你越看死我的时候我就越要做好，所以呢我就很喜欢把一些不可能的工作做到可能。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当初那个爵士那张唱片的时候，很多人都看衰我的，因为我曾经跟很多唱片公司谈过，每个人都告诉我说啊，爵士乐跟二胡连结，他说不要搞这个吧，这个很难卖啊，他说不然这样子，你还是把所有的流行金曲拉一遍，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无限度支持你。但是问题是一件事情，把那些流行歌曲拉一遍的时候，在1980几年我已经做了很多了，因为那时候大陆刚刚开放嘛，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些台港的一些金曲。我曾经试过就是3个小时里面我可以帮你录两笔录音带，就是那时候还是 cassette 的时候，根本就完全没有时间给你试，他就一路放你就一路拉，然后真的是3个小时之内，因为我们是3个小时 minimum 开始算钱的嘛，所以就变成说3个小时里面我真的可以帮他录两笔录音带。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那我已经磨了很久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说这不是我要做的，我要做的就是一个新的元素。所以呢当我一个人在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唱片里面监制也是我，然后演奏也是我，然后所有的一些东西都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所以就变得是说你必须要什么东西，因为经费不够，你必须要什么东西都你自己做。所以连那个混音都是我找到那个混音师，因为我对这些机器我不熟嘛，所以就变得是说你要自己晚上下课了以后，还好那时候都在铜锣湾，然后一下课了以后大概9点以后10点以后就进那个录音室，也是跟他一起弄。有时候那录音室坐的也蛮远的，我也不好意思，因为他有时候都要飞 taxi 回家。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就也学会了很多东西，然后怎么样去制作一张乐器一张 CD。 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香港人哈，就是有一个拼搏的精神，就是你在香港生存你必须要拼，你必须要搏。我相信西雅图很多香港人他们应该都知道香港的精神就是拼搏，狮子山下打不死的一个精神。
是的，香港人到西雅图来都会觉得这里的生活步调非常的慢，是一种很慢的生活，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说到这儿又该进广告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接着谈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霍世杰霍老师，他是一位音乐家，二胡的名家，但是也是拉中胡拉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又做了独立的音乐人，做了跨界的演出。那我们刚刚曾经提到他的爵士胡琴，这个胡琴的情感，对这两个字，那么也提到了他跟一些就是流行音乐的乐手啊，甚至是就是拿了很多的流行金曲。那么其中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我们也想提一提，那么霍老师这一位是谁，您先跟我们说。
应该是属于卢冠廷老师吧。因为我为什么要称他为老师呢，其实大家结缘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然后他很多电影都是我帮他去配音的。然后我为什么后来选爵士元素呢，其实也那时候跟他有关，因为他们那时候老是写一些就是有类似爵士的这些东西叫我去里面录，然后就跟我讲说这是属于爵士里面的哪一种哪一种，所以让我感觉一件事情，就是爵士好像很深邃，很让人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对爵士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跟一些巨星啊去全世界演出嘛，然后当然里面的 band 就是说 music director 他们都是很顶尖的音乐人，所以在所有的 trip 里面的就是说那个出 trip 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在车子上都有10小时啊或者8小时啊6小时这样子很长的一个时间，我就会很八卦的问他们这些问题，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写一些 scale 给我拉，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会有这些兴趣，然后到最后才会采用了这个元素。那当然是说卢冠廷呢，我跟卢冠廷的感情呢是比较深厚了，因为时间也真的是很久。他后来是在2007年尾2008的时候他要复出，然后大家又开始联络，然后他的两首曲子其实当初只有一首叫做《快乐老实人》，然后到最后呢，他在2016年的时候又是重新再录制，好像2015还是2016，他又重新录制他的那个唱片，因为2008他是出来开演唱会啦，然后我一直跟他帮他伴奏了《快乐老实人》，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大的一段 solo 是大家所最津津乐道的。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又环球唱片叫他录新的唱片，所以那时候呢跟他又一起在那个零碳天地里面呢现场的一个录影。那当时呢我本来是只有快乐老实人，就突然呢就监制叶广权先生他看我坐在那里，他说喂你很闲哦，我说那我
有点事做吧，
我说对啊，我说就是快乐老实人啊，我等了 rehearsal。他说突然一下卢冠廷在里面排一生所爱，他说哎，霍老师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他说这个只有一个吉他太寡了，你加一把二胡吧。我说啊，然后我就说
临时的
然后结果那时候离录影大概只有3天了， 我说哦，这样子啊，那然后就那个就 music director 是 Terry Cha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监制，然后他就把那个和弦的谱给我了，然后我跟他讲说，那我现在可能也突然一下卷，我也可能有问题，那就当时也是很大的挫折感，因为里面也加不出来几句。就后来我就说，录影那天我一定可以。其实也是自己骗自己了、
跟刘德华这个三个月比起来，您是还更辛苦了。
三天，然后完了以后，而且那首曲子其实《一生所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但是实际上呢，我最熟的就是我喜欢他的《但愿人长久》，还有《最爱是谁》这些曲子。那《一生所爱》我并没有说听得那么熟，所以就三天回去以后就一直就是说死听啊，就然后听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件事情。这个曲子呢是在《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它也不是主题曲啊，它是片尾曲啊，然后只是里面插曲，所以呢，我就说怎么样把这个曲子用二胡去加深它的力度。结果我就在利用它的，因为 YouTube 上面很多这种就是录影嘛，那我就利用那个录影，然后再自己跟它再用录影这样子 jam， 结果到最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你照着他的和弦去 jam 的话，你根本表达不出他这个曲子里面给人家一个悲啊，就是死老婆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到最后我放弃了，因为他是讲就是去取经嘛，所以我当然是用蒙古的东西也在不太合适啦。可是问题是说，我是觉得反正就西天取经嘛，就差不多的地域，我就加了一些蒙古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呢，我就不是用那个正经八百的，好像就是说对位啊这些东西去帮他，就是加二胡进去，而是采用了一个就是哭
跳出来的感觉，
没有，就是吟唱哭、
哦、
就有点像是人家就是婚丧喜庆，不是死了以后不是有人坐在旁边哭的吗？
嗯嗯，
知道那个婚丧喜庆就是有人办白事的时候，
对对对，
在台湾嘛，有一种是专门
哭出
来帮人家哭的那个。
嗯，
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呜咽，一个哭泣，一个就是哭天喊地的一个感觉。我就是没有，有的人在 YouTube 上面留言是说他完全都没有在拍子上。其实这种曲子它就是当只有一个二胡和吉他的时候，那个版本就叫做吟唱，就你就不要用拍子去数吧，你用拍子去数的话你就完蛋了。
对啊，谁哭的时候还要按拍子哭呢？
对，他的一个吟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是用句子之间的对答，用感觉上的一个对答，你就不要用拍子用音准上面的一个对答，那不是的，他就是一个吟唱。吟唱的话你一个人在哭的时候你有什么音高是怎样，对不
对，
对，所以就变得是
又没有音高音低，又没有这个拍子了。
对，所以就变得是说呢，是跟他一个对答，然后一个感情上面的一个交流，而不是说好像几拍几啊，然后有这几句啊 那几句，对，不是伴奏的感觉，而是一个就是对答的一个呜咽的一个吟唱，然后一个哭泣的一个感觉。那当初呢，其实他对我已经失望了，因为三天以前呢，在排练的时候 jam 的时候已经拉了他不合意的嘛，所以到了那天去的时候，我特别早到，然后我就等他。他来以后我就把他抓到那个休息室，我说来来来来来，合一次你这样看怎么样，然后合完以后他很高兴，那对对对对对，就是要这个感觉。然后完了以后呢，因为其他的东西要合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合，就接着呢就是到走台的时候就合过了两次吧，然后之后就直接录影了。但是出来以后很奇怪，很多人在网络上他的点击已经破百万了，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才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版本。那当然有很多人喜欢圆的录音，我觉得圆的那录音师也很好的。所以因为我觉得音乐百变吧，音乐是什么呢？音就是声音，由你任何一个东西发出来的，很可能是人声，很可能是乐器声，很可能是环境声。所以就变得是说一个音让你乐，乐我们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是快乐的乐，所以就变得是说由声音然后让你有感觉，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精髓，而不要去好像死死的定在那里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样，
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按照拍子来，
对，一点不能跑拍。其实你在流行音乐里面有很多人拉流行音乐都问，因为有很多譬如说我跟谢露拉 Syndra 就是他现在在加拿大，他在香港有一个最成名的曲子叫啼笑姻缘里面那首曲子里面二胡是很重要，当然那不是原录不是我了， 因为那1970年我那时候还没去呢，完全就还没连到乐团到香港都还没有，1970年因为老师
对还在学校，嗯哼，
对，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帮他演奏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还有联络，他也说非常喜欢我帮他拉了这首曲子。但你帮他演出的时候，后来也试过有其他人帮他伴奏，他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那当然是学生嘛，那小孩他们都是按照拍子去算，而实际上你跟这些大咖，尤其是呢就是音乐性很强的一些人在演出的时候，你不能按照拍子，你必须要按照句子，而且要按照感觉，那你要在死的拍子上拉活的东西，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难，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戏曲里面的，像京剧里面的剁板，剁板它完全就是啪啪啪啪，就是完全是一拍的一个机遇在那里，但是呢那个主角在上面是唱活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你要在流行音乐，尤其说有时候它里面用的是 program 一按下去呢，它的节奏是已经是死的了，全部录好了，你要在这 program 这个死的节奏上面去拉活的东西，而不是说你在那里数拍子，我这个拍子怎么样，那个拍子怎么样，那Singer他唱他也不是按照拍子唱啊，他一句一句的唱，就好像说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那这样他就觉得很爽。但是如果说你按照他唱完一句，他都不是按照那个拍子上，然后你按照拍子拉，他们是感觉不舒服，听众听起来也不舒服。所以音乐是活的。我为什么喜欢玩音乐？为什么喜欢跨界？那譬如说我还跟印度音乐一起玩，印度音乐那更好笑了，因为它里面呢，说一句老实话，它有，当然是说它还是叫你按照五声音阶里面去玩，可是五声音阶里面什么叫他那个真的是 feeling 啊，完全是说这个时段是这个乐器，那个时段是那个乐器，然后完了以后他们，你知道印度音乐的 sita， 他完全那个音阶是他早上中午晚上可能都是不同音乐的，所以在那时候你要跟他怎么去合呢？什么叫 feeling 呢？ feeling 不是说你一个人抢着拉，我自己即兴一直拉，我拉一大片完了我这就叫 feeling， 不是的，你要按照他的感觉的时候，你觉得哪时候要帮他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曾经跟了一个因为我做过很多演唱会了，就是说随便你是大咖小咖，就是我觉得没关系我都去的。我那时候帮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之前以为他是和音啊，他叫张伟文，他是在香港叫蓝山王，就是声音最棒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做了无数的合音，就像我们张学友啊什么都是他们在里面合音的。然后完了以后他后来出来开读演唱会，我说啊，然后他们才跟我说他之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然后在那里面的时候他教会了我一样东西，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你拉的时候呢，你不能抢在我前面或跟我一起出，你要在我后面。然后我就说啊，我那时候我也是学院派嘛，我觉得是说音乐就一定要对准拍子嘛，对不对？就后来完了以后我就反思他这句话，为什么要在拍子后面呢？因为那才是 answer， 如果你跟他一起抢的话，那我们大家并排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中乐团之前有一个总监，他写了非常多曲子，音乐性非常强，他现在在定居加拿大叫冠乃中，他那时候就经常在排练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你们不要这样子抢啊，不要打在我的腰眼上。什么叫腰眼上？这就是抢的。而抢的不是说你的拍子抢呢，你如果按照拍子来算的话你是对的，可是按照感觉上你就是抢。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你知道吗？所以说拉流行音乐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乐种，你跟你古典的可能有一些是你的思维可能你要转换一下，你才会让人家听起来舒服。然后你想想看，我并不是技巧最好的人，因为技巧比我好的人太多了。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拉二胡的人，我看有成千上万，就几千万的人都有了，那里面的技巧好的多少。但是问题是说呢，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抓到这个曲子的感觉。尤其是你再进去你帮一个歌手录音，可能你并不知道这个歌手是谁，因为我进去录音我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可是问题是我一定要知道这首曲子你在讲什么，因为呢它只有三分钟只有五分钟最多，然后你要在这几分钟之内你要帮他作为一个很成功的绿叶， 你要把它这朵红花拖出来。那如果它这个曲子是一个很悲愤的，你的滑音就不能那个软啪啪的，你的句子一定要把它挺起来。然后他如果说这首曲子是很旖旎很浪漫的，那你给他加这么多很强硬的东西进去，你不是在里面给他捣乱吗？所以就必须是说你一定要做到画龙点睛。画龙点睛这四个字大家讲出来很容易，可是呢你要去体会要做到的时候，可能就要在里面，我们讲广东话叫浸，真的你要在里面泡，你要在里面浸，然后你才可以你要浸泡在里面，然后你才能知道它里面的一个窍门，所以他的曲子才能红啊。其实我录音并不多，只是说录完以后
每一首都
红
了
而已。是，对，那我就这我也不知道，因为说句老实话，我最近还有台湾朋友告诉我说，哎，郑中基的哪个曲子里面是你录的？我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那曲子是谁唱的。我进去以后，因为他们有的人因为唱片公司也要保密啊，他也不会之前给你听，也后来可能会先给你 demo 听一下。可是我们在九几年的那时候录音的时候，而且在2000年那时候录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之前知道说你今天录什么，然后听到的是什么东西，可能完全没有。你进了录音室就是一个很大的考试。我最记得我帮李宗盛录那个成龙大哥的某一首曲子，然后里面因为进去了以后才知道嘛，所以那音必须要调很低。为什么要调低呢？就是他的音域不够了，你必须要他有向下，我最低其实到底。他可能需要你调到了 B flat， 就是说很低，然后完了以后他那个曲子又写得很密啊，所以我记得那首曲子录的是极致痛苦啊，然后全部是用我记得好像也是很多的三连音，应该也不是 swing 嘛，不过那首曲子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到最后录出来的结果呢也还是不错。可是问题是说，就是每一场录音你进去就是一个考试，你不要以为是进去赚了几千块钱，就是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试，不容易。而且呢，说一句老实话，你很多东西呢，就我刚刚讲，一个就是拉中胡练出来的，那就是功力，还有一个整修乐器的一个能力。另外呢，你进了录音室，那就是一个考试，考试什么呢？考试你的触觉，就是你要必须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你要让这个曲子红，你要达到人家这个监制的一个要求。这我觉得那不是。技巧当然是需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触觉，你要知道说它这个东西哪个音要强，哪个音要弱，哪个音要硬，哪个音要软，就是在这个形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虽然你不知道是谁唱的，但是它有一轨呢是乐器已经弹奏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在跟那个音轨啊有一个情感上面的交流，而并不是那个唱的，所以这更痛苦，因为你知道音轨弹出来很死板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
今天时间实在是不够了，不能够再听您谈下去了，真的是太好听了，希望有机会再跟您再做访谈。那么今天呢，非常谢谢，
讲太多，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只好在这结束了，先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晚安。
声声有情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不去管什么好唱片、好词、好曲、好制作，我只认这一把声音，这一份诚意和这一种态度。所以我听所有陈奕迅的歌曲，但从不做好坏的评价。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亮，然后怎样？是啊，好又怎样，差又怎样，成功又怎样，出名又怎样，你是功成名就，然后怎样，我是一事无成，然后怎样，说了又怎样，不说也无妨，没有改变不了的理想，只有你不愿承认的现状。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歌曲然后怎样？
怎样？假期过完，有什么打算？走过一个天堂，少一个方向。谁在催我成长？让我失去迷途的胆量。 我怕谁失望，我为谁而忙，我最初只贪玩，为何变负担，为何我的问题总得等待别人的答案。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